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5月4日，川普下令启动自由计划，就是由美军船舰引渡因为伊朗封锁而受困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亦都表示，美军导弹驱逐舰超过100架军机和15000名官兵将会参加护航行动。但是伊朗革命卫队好像发了癫咁，首先开了火。不但猛攻阿联酋，而且无差别地攻击了停靠在阿联酋水域远离霍尔木兹海峡的多艘货船。其中一艘是韩国公司营运的货轮被打到爆炸起火，引发中东局势突变。打击伊朗行动可能会在24小时内重新开启。阿联酋国防部在今日宣布，阿联酋防空系统今日拦截了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和4架无人机。其中一架击中了富查伊拉的石油设施，引发了大火。阿联酋已经进入高度警戒状态，随即海湾局势亦都再度急剧升温。伊朗无人机袭击的是阿联酋的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目前这里发生了大火。伊朗攻击这里是有针对性的，富查伊拉是阿联酋在亚曼湾的主要石油出口终端，亦是阿联酋唯一可以完全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要港口。而阿联酋即将对伊朗宣战。据消息说，阿联酋预计将会在24小时内领导一个阿拉伯联盟推翻伊朗政权。自从2月28日起，阿联酋一直在承受伊朗的打击，但却未发一枪进行报复。537枚弹道导弹、2256架无人机、26枚巡航导弹，直到富查伊拉邮轮码头着火。这个也都预示着阿联酋将会结束克制，真枪实弹地反击。阿联酋教育部已经表示，将会由5月5日起至5月8日这3日，学生在屋企远程学习。据 CNN 的报道说，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预计将会在未来24小时内进行。而以色列士兵和以军的铁穹防空系统在今日已经成功拦截了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导弹。而以色列一边帮阿联酋回击伊朗，同时以军针对黎巴嫩南部的9个村庄再次空袭了当地武装组织真主党，拆除了大约70处军事建筑，摧毁了50个真主党所使用的基础设施据点。而今日战斗机正在伊朗南部多个城市，包括切拉子的上空飞行，其中一些就是阿联酋空军幻影多用途战斗机，今晚他们有可能对伊朗实施进一步的报复性空袭。外界认为阿联酋必将成为美国和以色列的第三大盟友。而川普向伊朗政权亦都发出了新的警告，如果伊朗攻击美国船只，将会被从地球表面炸飞。美军有效交战拦截了多个伊朗弹道导弹发射无人机，击沉了6艘试图干扰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伊朗小快艇。川普总统亦都发了贴文说，伊朗对一些无关的国家发动了攻击，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轮，或者韩国呢亦都应该加入这项行动啦。我们已经击落了7艘小型船只，这个是他们仅剩的武器了。除了那个韩国货船以外，到目前为止通过海峡的船只没有受到任何的损害。国防部长夏格塞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将军会在明日朝早举行新闻发布会，而海湾国家现在正在抱团。卡塔尔亦都打破了一贯的平衡策略。塔米尔亲自致电阿联酋总统，谴责伊朗对民用设施的袭击，并承诺对阿联酋的安全提供全力支持。沙地王储在同阿联酋总统通了电话之后， 谴责伊朗的攻击行径。与此同时，卡塔尔、阿联酋和阿曼发布全面和部分领空关闭，原因是这个地区局势升级，而埃及航空亦都暂停飞往杜拜。今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乌尔治表示，美国会同巴林仲有其他波斯湾的盟友共同起草一份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草案，追究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伊朗国际亦都获得了一个独家资讯，显示伊朗政府同军方指挥官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据获得的消息显示，佩扎什基安对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瓦希迪的行动极之愤怒，说革命卫队对阿联酋的导弹袭击完全没有负责任，行动未经伊朗政府知情就实施了。川普下午在白宫召开了有关小企业的会议，他在会议上说，伊朗不可以拥有核武器，我讲过我们必须收拾局面，因此我们采取了一个小行动，局势进展很顺利，哪怕直接发起军事打击，美股依然创下了历史新高。川普还提到，高达 74% 的美国民众，他们相信川普总统和美国正在对伊朗的冲突中占据着上风。而就在川普召开这次会议之际，一名男子在华盛顿纪念碑附近被执法人员击中。据消息说，是一名武装男子在白宫附近开火，而曼斯的车队刚刚在这里经过。特勤局将枪手击倒，白宫迅速进入封锁状态。特勤局火速清场，将聚集在北草坪的记者护送去到新闻简报室。而这个也是华盛顿在不够两周内发生的第二宗重大安全事件。就在川普宣布要在德国撤军5000人之后，也都引发了欧洲的震动。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欧洲各国已经收到了川普的讯息，他们现在正确保所有双边基地协议都要得到执行。而在阿联酋遭到攻击之后，德国总理梅尔茨态度大反转，连发了两条贴文向德克兰发出三线通牒。德国强烈谴责伊朗用无人机和导弹攻击阿联酋。他说，我们同海湾国家站在一起，德克兰必须重返谈判桌，停止将海湾和世界作为人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必须要结束，德克兰不可以获取核武器，不可以对我们的伙伴发出进一步的威胁或者发动攻击。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尼在今日亦都表示，如果美军离开意大利，这个不是他想要的结果。值得关注的是，今日财政部部长贝森特强势地点名了中共。他说，中共应该站出来等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贝森特提到，中共总是在事情上想要占优势，连座位表都要占便宜，那个就展开外交行动了，等伊朗人先把海峡打开。伊朗是全球最大的极端主义赞助国，而中共买走了他们 90% 的能源，这个就等于是在资助这个极端组织。贝森特说，现在是伊朗威胁导致海峡关闭，而美国呢正重新开放它。他敦促中共加入支持这项国际行动。在川普访华之前，贝森特的这番话是火力全开，而北京外交界的知情人士亦都表示，这次会晤将会涉及到台海局势和中东冲突，这两项议题将会贯穿整个会谈。
在卡尼访问中国回来之后，加拿大政府的一举一动持续受到外界关注。今日加拿大总理卡尼刚刚公布了他为加拿大制定的完整计划，新的国际秩序将会从在欧洲产生，透露了它将会令加拿大在所有重要领域，包括银行业、矿产业、能源业、航天业，摆脱对美国依赖的计划，并且朝着欧洲前进。同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 X 上面发文称，加拿大和欧洲之间的关系只会越来越牢固。加拿大参加欧洲政治共同体会议说明了一切。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则表示，欧洲决定醒悟，不再依赖任何大国。这件事引起了加拿大人的不满。有人表示，所以现在这件事几乎已成定局，是不是这样呢？难道加拿大人是投票要令欧洲人来治理他们的吗？此外，加拿大昨日刚刚给了乌克兰2.7亿美元。被问到这件事的时候，他表示美国会收到其中的一部分款项，因为加拿大正在向他们购买武器供应给乌克兰。最引人关注的是，卡尼贸易协议之后，中国试图对加拿大展现主导地位。 喺总理马克卡尼今年初同中国建立新战略伙伴关系之后，加拿大人即将以速通模式领教呢堂课。呢项声明被誉为喺历经多年紧张关系之后，加中关系嘅务实重启，旨在应对川普政府实施嘅关税措施，借此实现加拿大贸易多元化。该协议嘅目标包括增加双边贸易、农业协议、货币互换以及能源出口。英文博客网站一篇嚟自作者泰勒·德登的文章说，问题在于卡尼仲希望加拿大维持和台湾的关系，而中共认为这件事违反了他一个中国政策。不出所料，前几日中共已经开始利用他新获得的经济影响力向加拿大施压，迫使他在台湾问题上屈服。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王迪警告说，如果加拿大继续向台湾派遣国会议员和参议员，或者继续派遣军舰通过台湾海峡，加中之间的新战略伙伴关系可能会受到损害。王毅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称台湾是中加双边关系的核心利益和政治基础，并警告说加拿大议员和台湾官员的正式接触将会造成伤害。加拿大国会议员和参议员长期以来一直访问台湾，包括和台湾总统和外交部长举行多次会晤，但今年他们的访台行程有所缩短。加拿大方面亦都表现出一种低调嘅意愿，即系喺同对华外交活动重叠嗰阵，尽量避免高规格访问嘅冲突。台湾驻渥太华大使发出警告，话加拿大同中国日益增加嘅联系，可能会令到加拿大处于脆弱地位，并导致中共将贸易武器化。加拿大嘅政策正引发担忧。今日 CTV 记者朱蒂崔恩做咗一件加拿大媒体入边几乎冇人敢做嘅事。他拒绝让马克卡尼用长篇大论的发言来回避直接提问，他穷追不舍地质问他，布鲁克菲尔德在他掌舵期间在白慕达注册大量企业，甚至包括一间单车店的地址来逃税。他自己的著作价值痛批资本主义，却又亲身从他现在声称憎恶的避税手段中获益，这些问题令总理卡尼不知如何回答，答非所问。虽然卡尼要令加拿大和欧盟建立共同体，但是欧盟这边亦都面临压力，匈牙利向欧盟发出最后警告，立即停止，否则我们将会退出。匈牙利的主管层表明，人家对欧盟的几个政策方向越来越感到苦闷，特别是在同移民和监管监督有关的领域。最近的宣告表明，布达佩斯要求立即改变欧盟目前的方法，或者重新考虑其在欧盟的参与程度。这种情况凸显了国家主权优先事项和欧盟集体决策结构之间持续的分歧。而川普又一次抛出了重磅炸弹，川普表示这个是对北约的考验。你可以帮助我们，你不一定要这样做，但如果你不这样做，我们会记住你们。从现在开始的几个月后，记住这一点，记住我的陈述，我们永远忘不了。外界认为北约几十年来一直在度坐享美国国防的肥差，现在是时候付出代价了。一是奋起直追，一是被淘汰。美国优先不代表美国独大，但美国也都不能够背负沉重的包袱了。普京近期传出大幅减少公开露面，频繁转入地下设施办公，并且采取严密措施切断资讯外泄路径。四号多家媒体披露克里姆林宫内部传出疑似权力动荡的迹象。随着5月9号红墙阅兵临近，俄乌双方先后宣布短暂停火。泽连斯基突然直言乌方无人机可能出现在红墙上空。据报道说，俄罗斯联邦警卫局大幅强化防护措施，普京减少公开活动与出访频率，更多时间停留在包括南部克拉斯洛达尔地区地下设施在内的安全地点，并通过远程方式指挥对乌作战。他的家人和外界接触亦都显著减少，所有和普京直接接触的人员被禁止携带手机或者任何联网设备，不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他的住所亦都被加装监控系统，以确保活动可控。莫斯科部分网络中断，被外界解读为配合反无人机防护体系的措施。同时，莫斯科河沿岸部署了更多警力和警犬，加强对低空潜在威胁的巡查。 俄方仲将安保范围扩展至至少10名高级将领。此前针对俄军高层的一系列袭击事件，加剧了军方内部的不安情绪。据 CNN 和金融时报等媒体报道说，来自欧洲情报系统的报告显示，普京因为担忧暗杀风险，已经大幅强化个人和核心圈层的安全管控措施。前国防部长绍伊古被视为潜在不稳定因素，他在军中的影响力仍然不容忽视。更反常的是，在今年红墙阅兵的筹备过程中，未见国家杜马议员受邀出席，被外界解读为内部气氛趋紧的信号。4号俄罗斯宣布5月9号阅兵可能不会展示重型军事装备，泽连斯基表示，如果是真的，这个将是多年来的第一次，他们无力承担军事装备的费用，而且他们担心无人机会在红墙上空盘旋。乌克兰无人机也可以袭击这一次阅兵式。今年夏天将是普京决定下一步的关键时刻，是扩大战争定是转向外交。他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加强对俄制裁，以加大压力并削弱他持续作战的能力。俄罗斯正加紧莫斯科周边构建密集防空网络，调集数百套防空系统，力图确保活动顺利进行。此前莫斯科及周边地区已经多次遭遇无人机的袭击，甚至波及住宅区。俄罗斯还宣布与乌克兰单方面停火，时间为5月8号至9号。如果乌克兰违反停火协议，将对基辅发动大规模飞弹攻击。乌克兰随即宣布在5月5号至6号期间停火，称指望他在俄罗斯的军事节日期间遵守停火是不现实的。有人指出，莫斯科的阅兵能不能够办成，办得安不安全，现在由乌克兰话事。乌克兰向克里姆林宫发出明确的威胁信号，若果俄罗斯希望5月9号莫斯科相关活动顺利举行，就必须在静默期内保持克制。这个实际上等于将安全主动权部分转移给乌克兰。若果俄方在临近5月9号前对乌克兰发动袭击，乌克兰就拥有了打破静默的道德藉口，可以在5月9号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发起此前规模最大的精准打击。与此同时，斯洛伐克总理费佐在匈牙利前总理奥尔班下台后突然180度大转弯。4号他与泽连斯基会面后宣布不会参加红墙阅兵，仅保留与普京的短暂会晤，并转移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一位时政推主指出，奥尔班下台之后，费佐成为了欧盟内唯一亲俄的领导人。显然布鲁塞尔的孤立和国内反派的压力令费佐认清事实。如果在红墙阅兵台上他成为唯一一个出席的欧盟领导人，其政治风险已经不言而喻。奥尔班的倒台令他看清了风向，而泽连斯基的互动则给了他一个从亲俄急先锋转向务实调停者的政治台阶。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近日发布报告指出，中共在争夺全球关键矿产主导权的过程中，正在世界各地留下腐败和侵犯人权的痕迹。其中尚比亚一家中共国有铜矿的镁矿坝发生事故，导致数千万升劇毒采矿废料外泄，污染饮用水，造成鱼类丧生，并破坏当地植被，严重地影响了村民的生活。同时，这份报告此前曾经遭到中金属公司的压制，该公司正是造成尚比亚灾难的中共国有企业。中共持有尚比亚国家广播频道 60% 的股份，因此对当地的媒体叙事有相当大的控制力。当地组织人员表示，原本有30个组织在协助减轻污染损害，但现在只剩下了5个，亦都有居民前往事故现场影相，却因此遭到逮捕。另外，中金属亦都没有向受害者提供赔偿，甚至还强迫居民签署不是用他们母语写成的协议。一名农民原本每周的收入超过200美元，但事故发生之后，他没有获得赔偿，目前只能够靠每周42美元来维持生活。报告亦都提到，新巴威里矿产业存在着大规模的剥削与虐待问题，而产业目前大多是由中共公司控制。调查发现，中共国企业掌控着新巴威大约90%的采矿业务，其中亦都包括对全球能源供应链至关重要的锂矿资产。 报告形容中共国公司正进行不受约束的掠夺式开采，比环境、当地社区和人民付出代价。而这个背后又有政府腐败和监管不足的纵容。有案例显示，中方矿场管理人员曾经把工人绑在重型机械上吊起来惩罚，亦都有工人因为设施维护不良而丧生。该委员会建议美国应该为寻求关键矿产投资的国家提供更好的选择，推动透明、守法、环保，并有利于当地社区的合作，同时发展西方的自主供应链，并且制裁涉及腐败和严重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和矿业公司高层。
台湾总统赖清德原定安排会出访非洲友邦斯威士兰，但是因为中共施压，非洲三国阻挡了赖清德而遭搁浅，最后只能改由台湾外交部的部长林佳龙代为出席。但是事情来了一个大反转，昨日5月3号赖清德顺利出访了斯威士兰，而在这场意志较量中，赖清德是出奇制胜，直接令习近平的阴谋破碎。是怎样一回事呢？据华日的报道说，虽然赖清德总统4月份的行程被迫取消了，但是斯威士兰国王恩史瓦蒂三世安排了专机来接赖清德总统，可见斯威士兰非常之撑台湾。这次赖清德出访事前是保密到家，顺利抵达以后，国王非常开心。5月3号，赖清德和国王恩史瓦蒂三世签署了联合公报。今日赖清德乘坐国王的专机是离开返回台湾，这个亦都令狂妄自大的习近平最后失算。台湾是打了一个漂亮仗，亦都在非洲声名大噪。与此同时，中共阻止台湾赴赞比亚参加全球数位人权大会，导致主办单位宣布取消会议。这个令网络权利联盟还有国际特赦组织等等133个受影响的组织联合发表了声明抗议中共。华府智库大西洋理事会驻台北分析师宋文迪认为，北京不择手段地打压台湾，而台湾将会竭力证明自己不会任凭北京实质封杀台湾的国际能见度。今日5月4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台湾是美国以及很多其他国家值得信赖并且能力出众的合作伙伴。台湾和世界各国的关系为这些国家的公民，包括斯威士兰在内，带来了重大的益处。美国强调，每一位民主选举产生的台湾总统都曾经出访过台湾的邦交国，这类行程属于例行访问，不应该被政治化。日前呢，台湾驻美代表余大雷对大纪元表示，台美关系目前正处于一个最好的时刻之一。随着台湾成功实现经济去风险化，并且强化自我的防卫能力，双方已经建立起坚如磐石的伙伴关系。台湾在去年已经超越英国，成为了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在台湾，总统赖清德顺利抵达非洲友邦史瓦蒂尼王国展开国事访问之后，他在5月3号中午拜会了王母恩同碑，并在恩史瓦蒂三世国王的陪同下参观了国际会议中心。中共外交部在2号的时候对此扎扎跳批评，将这次出访形容为偷渡式的闹剧。不过随着赖清德搭乘史瓦蒂尼皇家专机出访细节的传出，外界发现这次行程并不只是一场外交出击，更是一次精密的主权建立了策略，等中共的封锁手段完全失灵。据中央社报道，台湾侨务委员刘书海表示，近期总统的行程被迫取消，而这一次史瓦蒂尼国王特别帮总统安排了专机专门接待赖清德。可以看到史瓦蒂尼真是非常的挺台湾。刘书海指出，看到赖清德特使林佳龙想尽办法赶到的样子，事过人都表示非常感动，认为台湾好努力好用心，反而让史瓦蒂尼和台湾的友谊变得更加坚定。有分析认为，
喺赖清德坐上皇家专机嘅嗰个一刻，呢一架飞机喺国际民航监视器上嘅身份就变成咗史瓦蒂尼皇室资产。咁样一嚟，如果中共喺国际领空干扰、拦截甚至胁迫呢一架飞机，事件嘅性质就会从打压台湾升级为直接侵犯史瓦蒂尼主权。史瓦蒂尼皇家专机作为主权国家嘅行政专机，喺申请各国领空通行权嘅时候，通常会比台湾民航专机更容易获得快速批准。咁在航线设计方面，佢哋精确地避开中国民航情报区，采取绕到太平洋或者经由东南亚南下嘅路线，亦都让中共所谓嘅禁空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完全落空。此外，由于专机起飞之后，最容易受到中共军机骚扰嘅区域，通常系喺离开台湾防空识别区之前呢一段。因此，台湾空军会派遣 F-16V 或者幻象2000战机进行半飞或者进行半飞护航。这个不单止是为了防范中共军机靠近骚扰，亦都是在国际上展示台湾具备保护自身元首安全的能力。同时，在航程中，军方的预警机 E2K 和地面雷达亦都会全程监控周边的海空域动态，确保专机周边没有威胁靠近。对于赖总统能够顺利抵达史瓦蒂尼，分析认为美国以及相关区域盟友在情报与航道安全上都给予了默契支持。尽管中共外交部批评这次出访是一次偷渡式的闹剧，但皇家专机的出现却亦都直接推翻了这个说法。因为如果真是偷渡的话，友邦的国王又何必派出象征国家最高权力的座机来接待台湾的总统。
我们刚才讲过，北京拎着10亿美元的美债去收买川普，这个简直是一个天大的笑话。知名学者袁洪兵最近爆料，撕开了中共的遮羞布。袁洪兵4号透露，为了筹集台海战争的军费，习近平敛财已经是无所不用其极。以前是割韭菜，后来是搜刮商人和官员，现在他们钉上了两个出人意料的群体。第一个就是对各地香火鼎盛的寺庙提高税收，第二竟然是对街头的暗娼增加罚款，连苍蝇脚上的肉都要刮一刮。由此可见，中共的钱袋子已经是降到什么程度了，钱没了，所谓的忠诚自然亦都崩盘了。袁洪兵说，现在是官员沸腾，从太子党到普通官员，除了蔡奇、黄小红这几个贴身家老，没人再忠于习近平了。中南海是察觉到危机，因此没收护照，限制退休官员出国，动用网格员监控归国人员。袁洪兵透露，其实呢是因为他们惊恐地发现，大批退休干部正借着探亲的名义在海外和所谓的敌对势力、反对势力联系串联。这个已经不是简单的发牢骚，而是成建制的政治叛徒。在上下都怀有异心的生死关头，习近平在这里想什么？他可能会效法毛泽东，在大跃进失败之后退居二线。资深政论人士陈破空放出一个独家猛料，习近平最近在上海和半数政治局委员密商21人士布局，这场密会故意排除了李强、王沪宁等常委。习近平计划21大让位不让权，自己保留军委主席，将国家主席交给王毅，总书记就倾向交给蔡奇。陈破空说，按常规二号人物李强应该是传出率最高的，但是统计发现最近李强已经被边缘化，传出率仅次于习近平的正是王毅。陈破空亦都说这个爆料是惊人且难以置信的，他说内容有待验证，重要的是这种风声能够被放出来。本身就传出习派内部已经是进入了分赃不均、你死我活的焦灼状态。然而最荒谬的画面出现了，就在中共财政枯竭、随时翻车的情况之下，台湾内部竟然有人赶住去给北京递送政治氧气。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见完习近平之后，计划在6月份访问美国，更加提出要见川普本人。华府之父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许旭仁透露，在华府看来，习近平在这里做戏给川普看。郑丽文愿意配合台湾被撤局，问题是北京为什么选择国民党？许旭仁警告，如果郑丽文真的去了华府，迎接他的绝对不是红地毯，而是美方尖锐的质疑。台湾到底还想不想要美国这个盟友呢？许旭仁说，如果到最后国防预算都没办法通过，川普本人都会发文公开点名国民党和郑丽文。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哋见到美军中央司令部喺今日周一表示，喺川普总统宣布咗自由行动计划之后，作为计划嘅呢个第一步，两艘悬挂住美国国旗嘅商船，而家已经成功通过咗霍尔木兹海峡，而且咧系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之后，目前咧正喺阿拉伯湾执行任务。而随后呢，我们看到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今日亦都表示，继川普总统启动自由计划之后，美国目前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创立了一条新的安全走廊，指引船只航行在这个旧航道以南，更靠近亚曼海峡的水域。另外那个呢，我们看到这个美国顺利通过的话，伊朗肯定要采取行动的，是不是？要不是太过冇面点算。我哋见到伊朗媒体呢就报道出嚟话，一艘美国海军舰艇喺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嘅贾斯克岛海域航行嘅时候，无视伊朗警告，随后遭到咗两枚导弹袭击，被迫返航，而且仲传出咗影片，相当震撼。所以外界睇住又呆咗，啊呢、这个伊朗咁劲，两个导弹打美军，然后将佢打返去。但是然而今日早上我们见到，早上的时候美国中央司令部亲自发文否认了伊朗所谓的这篇报道，说美国海军舰艇没有遭到袭击，美军正在为自由计划提供支援，并且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怎么算啊？这个谎言被揭穿了。随后我们见到伊朗方面马上改口，说周一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一艘美国海军舰艇发射了警告弹。咦，由两枚导弹变咗做警告弹啦，改得真系快。咁喺伊朗嘅呢个塔斯尼姆通讯社咧就表示话，伊朗已经为霍尔木兹海峡各种情况做好咗准备，除咗向美国军舰开火之外，伊朗仲准备咗其他方案，必要时将会采取行动等等等等。唔止咁，革命卫队今日亦出嚟威胁话，霍尔木兹海峡嘅违规船只将会被强制拦截。但是今日呢确实发生了一些事故，就是根据我们见到韩国媒体韩联社的报道，韩国船员工会联合会发布消息说，有一艘韩国船只据报道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袭击，船只发生了爆炸和火灾的情况。咁见到随后晏啲嘅时候，韩国外交部呢表示说，正调查韩国船只的火灾原因以及损毁情况。咁、那个船上面咧系目前再有24名船员嘅，咁我哋见到伊朗仲系采取行动啦，只系冇对美国军舰采取行动，佢对其他国家韩国嘅船只采取咗行动。咁、那个另外咧，我哋见到阿联酋周一就系指控伊朗使用两架无人机袭击咗一艘属于阿布达比国家石油公司嘅空载嘅油轮，嗰艘船咧当时正要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遭到伊朗袭击之后，好彩是未有造成任何的人员受伤。随后阿联酋亦都发表声明，谴责伊斯兰革命卫队是针对这种商业航行的攻击，而且呢并且利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作为经济胁迫勒索的工具，构成了海盗行为，直接威胁到这个地区的稳定、人民的安全以及全球能源的安全。唔知咁，我哋见到阿联酋迪拜今日当地嘅居民亦都收到咗就地避险警报，纷纷收到消息。咁见到就係话当中係话呢个伊朗可能会已经重启咗袭击。随后呢阿联酋表示话佢嘅防空系统正应对导弹嘅威胁。嗰、那个随后由阿联酋嘅国防部就出面表示，佢哋探测到咗4枚嚟自伊朗发射嚟嘅导弹，嗰、那个已经系成功地拦截咗其中嘅3枚，第4枚据讲系呢个导弹系坠入咗海入边。而呢个地区咧，亦都多次听到呢种拦截声、爆炸声，包括飞往迪拜国际机场嘅航班，目前咧都已经系暂停咗。而且随后呢个事情发生之后，阿联酋嘅富查伊拉媒体办公室喺今日证实，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发生了火灾，原因是受到了一架来自于伊朗方向的无人机的袭击，不止发射了导弹，还发射了无人机。咁见到在伊朗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之后，现在阿联酋佢已经是出动了多架战斗机在上空盘旋，而且呢阿联酋方面表示，佢的防空系统现在亦都正针对可能的另一轮的空袭在度作出响应。所以伊朗可能是已经是动手了啦。我们看到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刚过去的周日指出，现在在伊朗正开始感受到封锁压力，
随住储油设施填满，可能在未来一周内被迫关闭油井。大家可能仲记得上周好有意思，这个伊朗议会议长就是说，川普说我们三日我们可以撑三十日。现在财长说可能就在这一周之内，加上这周的话再有一周时间半个月，看看伊朗到底可以挺到几耐这个油井。另外呢，贝森特今日的时候，亦都早上的时候接受了福克斯新闻的采访，他就提到说美国正在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我们对霍尔木兹海峡有绝对控制权，伊朗经济正急剧下滑，自由计划并不是跟伊朗协调实施。而且呢，贝森特还说如果伊朗想升级局势，我们亦都愿意升级，这个是对伊朗的考验。但其实这个只是一群乌合之众的海盗，蚊子海军正被彻底地击溃，很多舰船都已经纷纷被摧毁了。而美国，我们只是在遭受到敌方攻击的时候才会进行相应的反击行动。另外，川普总统昨日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贴文，并表示说美国会在4号上午引导被困船只安全地离开霍尔木兹海峡。有两名美国高官向媒体透露，川普总统提到这个所提到的引导其实不是指有军舰护航，而是指一个涉及到相关国家、保险公司和航运组织之间的协调机制。前面已经提过了，英国提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安全航道，为你安排安全航道。目前最核心的工作任务是定位伊朗在海峡中部署的水雷，并负责传递并提供过境船只安全航路资讯。根据那个美国官员说，美国军舰会持续巡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对周边进行严密的监控。为什么？是为了在必要的时候阻止伊朗军方对通过海峡的商业船只发动袭击。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是美国中央司令部已经表示了，这次行动配备了15000名的美军，超过100架的海陆战斗机以及导弹驱逐舰，还有无人机群等等等等。那个川普总统已经表示了，说各国几乎都是跟这场冲突无关，这样做完全是出自于人道主义考量。但他的话锋一转，说如果行动遭到任何的阻挠，将不得不以强硬的手段来回应。另外呢，我们看到有一张最新的这个图片传出来，就是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上将在这个自由行动启动之前，亲自乘坐着阿帕契直升机飞越了霍尔木兹海峡的上空进行视察。他分别登上了这个阿拉伯海的两艘海军舰艇，和舰上的陆海军及众海军陆战队员进行了会面，鼓舞士气。那个另外呢，法国这边又出来了。法国总统马克龙今日是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事，而且就是明确地排除话会参与美国的自由计划的任何的可能性了。而且呢，马克龙呼吁话伊朗和美国应该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观众朋友点睇？另外呢，我哋见到啦，川普总统亦都发咗贴文表示话，发咗呢个贴文之后啦，伊朗方面都有回应。伊朗国会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就表示话，美国如果干涉霍尔木兹海峡呢种新嘅海事体制，将会被视为违反停火。而且呢，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亦都要求喺波斯湾内嘅呢一啲商船撤离。然后呢，重点就系针对阿联酋的叫做拉斯海马附近的这个锚地，而且有多名船长亦都报告说他们是透过无线电的方式收到了相关伊朗发出的指令，要求他们立即掹锚撤离。见到收到这个威胁之后，亦都有大量的船只随后就由北向南，然后朝着杜拜的方向重新有一个撤退定位的这样的动作。所以分析指出话咧，这个亦都可以见到咧，波斯湾内部进行紧嘅一个战略性重新定位。这个可能意味住这个区域好快就会进入一个更高等级嘅军事管制，或者系处于一种长期对峙嘅状态。咁伊朗神军政权究竟打算点样同美军对峙呢？伊朗嘅呢个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随后公布咗一份佢哋精心规划嘅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一个新地图，显示他们想要管理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新区域的范围都标注了出来。大家可以见到南边的界线呢，就是连接这个伊朗的穆巴拉克山到阿联酋的库察伊拉南部的这样一条连线。 而西边的这个边界呢，就是连接伊朗的格什姆岛末端和阿联酋的乌姆盖曼的这样一条连线。然后所以我们看到目前就是这样一个状况。另外呢，在外交层面，美国媒体 Axios 呢今天是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透露说川普总统对伊朗这个问题，包括现在没有协议、没有战争的这种僵局，是感到比较不耐烦了。总统呢想要行动，他不想再坐在等协议了，他想要施压，想要透过施压达成协议。所以有一名接近川普总统的这个消息人士呢，就将自由计划描述为这个情况可能会导致与伊朗发生对抗的一个开始。其实我们见到伊朗那边呢，也都是在试图还在采取一些拖延。怎么说呢？伊朗又提出了一项新的14点和平谈判提案。伊朗方面声称呢，说我们这里绝对不包括这个核武器的谈判，但是呢还是在努力地提出提案给川普总统。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方面其实也都已经是透过巴基斯坦方面转达了美国方面的回应，这个是一个最新消息，但是怎样回应就没有讲到，只是说有回应。川普总统其实在周三在3号周日的时候已经是提到了，代表们呢现在还在跟伊朗人进行一个非常积极的讨论。这些讨论呢可能为所有人会带来正确的这种明确的一个方向结果。但是呢，我们还要继续看到底能不能够说谈出一个结果，就包括伊朗现在四波人在这里争权的。另外我们看到，根据美国广播公司的报道显示，美国中央司令部的一名发言人透露说，之前呢试图突破美军的海上封锁而被美军打出一个窿的，并且呢后来呢个邮轮呢被扣押的，大家还记得啦，叫这个普斯卡斯号货轮，他和他 的船员现在已经是移交给巴基斯坦准备啦。看到当地时间4号下午的时候，他这些船员是已经分两批，第一批的6个人已经是回去了，而现在剩下的船员呢也都已经是在今日4号的时候，伊朗当地时间已经返回去伊朗的境内了。而那个被打了一个窿的船呢，现在是在完成了必要的维修之后和他修修补补，现在也都会送到巴基斯坦的领海。
目前美国和菲律宾的年度兼并肩联合军演正进入高潮。根据军事权威网站 Army Recognition 的报道，双方已经在5月2号在邻近台湾的巴丹群岛外海成功执行了实弹打击演习。而这次演练最受关注的焦点是美军特种部队首次使用了无人舰艇配合战机作战。美军特种部队先是操作无人舰艇接近目标船只，释放特殊炸药，而这种炸药会产生金属射流，能够精准破坏目标船体的结构强度。随后菲律宾空军则接着出动了 A-29B 超级大嘴鸟轻型攻击机，对其进行后续的火力压制与补充打击，最后成功击沉了目标船只。Army Recognition 在报道中指出，这类作战模式大幅缩短了从发现目标到发动攻击的时间，不但只能有效地降低官兵暴露在敌方火力下的风险，亦能够确保打击的精准度。这一次演习的地点在巴丹群岛的伊巴雅特岛外海，这个区域正好是在吕宋海峡的重要航道上，距离台湾南端只要大约160公里。同时这里是连接南海和西太平洋的门户，亦都是第一岛链的核心战略通道。而演习期间，美军 P-8A 海神式巡逻机和菲军 C-208 侦察机亦都在空中负责全天候的监控。开源海军分析师萨顿指出，今次使用的无人艇设计概念源自乌克兰武装部队的马古拉级无人水面载具。这款无人艇在过去的黑海战事中曾经多次成功攻击俄罗斯的大型军舰，并配合飞弹和其他无人作战手段，有效地牵制了俄罗斯舰队的行动。目前美军印太司令部正评估要不要将这类战术纳入地狱景观作战构想，借由大量部署攻击型无人舰艇来削弱中共的海军优势。除了海上击沉演练之外，美菲部队亦都同步在当地部署了阻绝系统反舰飞弹。报道分析指出，美菲两国近期频繁地在菲律宾北部海域强化协同作战和提前部署拦阻力量，很显然是在因应区域的潜在威胁，并持续强化对巴士海峡与第一岛链南翼的防卫韧性。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美菲军演开始的当日，也就是4月20号，菲律宾军队击毙了至少10名和共产主义叛乱活动有关的无主义叛乱分子。据法新社报道，
交火地点位于菲律宾东南部内格罗斯岛的托波索镇附近。菲律宾军方发言人德马阿拉上校表示，在六次交火中，可能有多达19名新人民军叛乱分子被击毙，其中仲包括一名头目。据介绍，新人民军是菲律宾共产党的武装分支，成立于1969年。菲律宾军方表示，该组织在19世纪80年代鼎盛时期曾经拥有约 2.6 万名战斗人员，但如今已经剩低不到2000人，而他们经常会向居民勒索钱财。菲共创始人希松深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1968年他仿效中共模式重建菲共，并奉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无主义战略。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共曾公开支持东南亚的无主义游击队，同时中共亦都曾试图透过海运向新人民军提供武器，并在中国境内训练菲共的军事干部。目前菲律宾民众对新人民军勒索行为的厌恶，加上对中共在南海扩张的警惕，已经形成了一种反共的社会心理基础，而这个亦都使得美菲军演在菲律宾国内获得了相当高的民意支持。而在军演进行的同时，南海亦都上演了一场主权拉锯战。在中共官媒发布海警拿着国旗巡航铁线礁的画面之后，菲律宾海岸防卫队亦都对此进行了迅速的反击。5月3号，环球时报报道说，发现5名菲律宾人员登上了铁线礁。而同一日，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发言人塔瑞耶拉亦都表示，已经确认有4艘中国船只在菲方水域进行非法研究，而菲方亦都已经驱离了这些船只。铁线礁位于南沙群岛北部，属于中叶群礁的一部分。目前菲律宾和中共都声称对那个地方拥有主权。近期中共仲在南海斯卡伯勒浅滩，亦即是黄岩岛的入口处设置屏障。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日前对媒体表示，菲方已经制定了应急计划，一旦冲突爆发，将撤离在台湾的菲律宾人。对此，外界分析认为，美菲军演针对的假想敌方非常之明确，就是为了防止中共在南海捣乱。今年的肩并肩联合军演是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大约有 1.7 万名军人参加。日本、澳洲、纽西兰、加拿大、法国和英国亦都是这次演习的主要参与国。对于美菲在距离台湾只有大约160公里的巴丹群岛部署反舰飞弹，进行击沉大船的演练。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我是婉仪，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据《人民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自从总统竞选至到而家，5次遭遇被谋害，但是就次次都能够脱险，而且这个并不是因为他的安保工作做得几咁好，这个是点解呢？现任美国总统唔通佢系中咗魔咒，亦或系有神嘅护身符呢？4月25号，喺由川普同佢嘅夫人同埋多名内阁高官出席嘅华盛顿特区希尔顿酒店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面，嚟自加州嘅31岁男子柯尔艾伦试图谋害川普及其政府官员嘅事件，引发全球关注。艾伦自称是来自洛杉矶地区的游戏开发者、工程师、科学家和教师。当时他手拿着多种武器，包括霰弹枪、手枪和多把刀具。在从将近50米外全速冲向会议大厅外的安全检查点，在他突破封锁线之前被特勤人员制服。当时川普总统刚刚入场30分钟左右，有2500人参与的晚宴刚刚攞上了第一道菜，会厅里面传来了响亮的砰砰五声枪响。川普总统正在和著名心灵感应师奥兹帕尔曼交谈，帕尔曼估中了白宫一位女士 BB 的名字，令川普夫妇好惊讶。特勤人员突然冲上舞台，将川普和他的夫人安全带离。据艾伦写给亲人的邮件，他说自己不能够容忍对待细路仔有问题的人，甚至还提到什么叛徒啊。他或者是长期看左翼媒体， 被洗脑洗得好厉害。如果唔系，大家对佢嘅呢种行为感到难以理解。川普喺两任总统选举同任职期间多次面临人身威胁，从竞选活动到公开场合都发生过令人震惊嘅安全威胁，但系总能够化险为夷。相比美国历届遭遇同样事件嘅总统，可以讲得系奇迹啦。2016年6月18号喺内华达州天堂市举行嘅川普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集会上，20岁嘅英国游客麦可·桑福德试图抢安保人员嘅配枪，所幸未能得逞，佢亦因此被捕。佢承认自己系想谋害川普，阻止佢当选美国总统。川普当选之后，2025年2月22号礼拜日凌晨，枪手夜闯海湖庄园被发现，最后因为拒捕被当场击毙。嗰一日川普咁啱喺白宫，就俾佢躲过咗。第三次系2024年7月13号喺宾夕凡尼亚州巴特勒市举行嘅川普竞选集会上，枪声四起，川普嘅右耳上方被子弹擦过流血，佢仍然高举拳头向支持者高叫咗三声战斗。这个坚韧的形象已经成历史经典画面。嫌疑犯是20岁的美国男子托马斯·鲁克斯，他还用半自动 AR-15 步枪向人群开枪，被特勤局的追击手当场击毙。事后没几耐，川普对自己这次脱险认为是神的恩典，他以前是信神的，事后更加信神了。事件发生仅仅两个月之后，又一宗暗杀事件发生了。第四次是2024年9月15号在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的川普国际高尔夫球场附近，特勤人员发现一名拿着枪的男子潜伏在树林里面，特勤人员开枪射击，迫使他掉低武器开车逃离现场。川普当时就在球场内，所幸安然无恙。59岁的嫌疑犯瑞安·卢斯后来被判五项刑事指控，被判终身监禁。这些人为什么要谋害川普呢？网上面曾经有人猜测，这些谋害他的人个别的是不是会有国外收买的可能呢？比如伊朗或者中共。当然因为没有证据，所以猜测亦就没有引起民众的重视。不过不想被川普做总统的人，美国不同人群里面亦是有的。川普说他的幸运是神的恩典。当然这个是一种玄学的讲法了。那川普凭什么被保佑呢？为什么要保佑川普呢？川普到底是怎样的人呢？川普是一个虔诚的有宗教信仰的人，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了。在没几年之前，社交媒体流传着一位在美国白宫工作的雇员讲述的故事。在没几年之前的一日，还是凌晨四点，白宫的一个安全摄像头意外地录低了一段画面。现在这段影片在白宫人员里面私下流传，他展示的内容令铁石心肠的特勤局特工都喊了。这段影片显示啊，79岁的总统川普自己坐在椭圆形办公室，没有工作人员，没有顾问，没有他知道的摄像机。文件摆满了他整个办公台，他眼睛下面的黑眼圈透露着疲惫，然后是令每个看到影片的人都心碎的部分。川普在这里祈祷，大声地祈祷，他自己一个人。摄像头的音频捕捉到川普讲的是，耶稣赐予我力量来承担这个重担，赐予我智慧来拯救美国，帮助我做出保护每个美国家庭的决定，我太累了，主，但美国需要我保持清醒，给我坚持下去。然后川普将头埋在双手里面好几分钟，个膊头在震。在无数美国人 包括那些诬陷、批评、嘲讽、阻挠川普做事的深层力量在这里熟睡的时候，川普却在这里为美国祈祷，令世界看到了川普对神的虔诚。川普小个的时候就参加信仰活动，1946年4月14号他出生在纽约市皇后区牙买加一家医疗中心。小个时在纽约皇后区牙买加的第一长老会教堂参加主日学活动，于1959年在这间教堂接受坚信礼。1970年代川普的父母加入了美国归正会的大理石学院教堂。2015年川普说自己是大理石大学教堂的长老会信徒。2019年他任命自己的私人牧师电视报道家宝拉·怀特进入白宫公共联络办公室。2020年他说认同自己为非宗教派教会的信徒。早在川普总统第一任期伊始多次公开表示信神。2017年1月20号川普在举行就职典礼前去教堂祈祷。其后在他就职演讲里面一再提及上帝保佑美国。7月26号他还在 Twitter 上面写到，在美国我们不向政府祈祷，我们向神祈祷。10月13号川普在出席价值取向选民峰会的时候说，在美国我们不崇拜政府，我们崇拜神。在当年哈维飓风袭击美国的时候，川普和内阁成员一起祈祷，并将9月3号定为全国祈祷日。2018年2月8号川普在出席全国祈祷早餐会上面发表演讲的时候说，美国是一个信仰者的国家，今日我们赞美神，因为神保佑美国人民，只要我们张开眼睛看到神的恩典，敞开胸怀去敬仰神，那美国将永远是自由之土、勇敢之家以及光明之国。2019年7月4号美国的独立纪念日，川普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的演讲里面亦提到，我们都是神的子民，我们都是神创造的，神保佑美国，神保佑美国民众。更加有民众感慨地说，天佑美国，神助川普，既然他这么坚强，那神一定会给他荣耀，令他坚强到底。川普还将白宫变成祈祷现场，邀请众牧师为自己和在对伊朗战争的美军祈祷。美国和伊朗战争爆发之后的3月5号，美国总统特别助理兼通讯顾问马郭马丁在社交平台 X 上说，美国总统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和来自全美国各地的牧师一起祈祷。马丁同时发布了一段祈祷活动的影片，其中可以看到川普被围绕在中央，多人将手搭在他的身上，口中念念有词。祈祷词写到，祈求你的恩典和庇护，护佑我们的军队以及所有在武装部队服役的男女将士，祈求你继续赐给我们的总统所需的力量，引领我们的国家。川普再次担任总统之后推出了不少措施，是令美国人恢复对神的信仰，比如保护基督徒免受宗教歧视的行政命令，继续将推进宗教自由作为外交政策的核心。副总统曼斯曾经在华府举行的2025年度国际宗教自由峰会说，将保障所有信仰者的宗教自由。2025年2月7号川普又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成立一个白宫信仰办公室，以更好地符合美国价值观。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曾经在上个世纪带领美国经济走向复苏的列根亦说过，我们要认识到对上帝持久不变的信心是我们这个大国的建基的磐石。无疑川普和他重要的内阁成员都坚信只有好像美国的先辈他们一样信神，才能够引领美国走向真正的伟大。 而且亦只有神才能够赐予川普更多的力量。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